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5章33到39节，《路加福音》5章33到39节，我来读。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阿们。简·奥古斯丁是莎士比亚之后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最受好评的一部小说是《傲慢与偏见》这样的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最初想以第一印象为题出版，但遭到出版社的拒绝，后来改写并命名为新的题目。在英国的一个小镇班纳尼家里有5个女儿，其中老大和老二正处于结婚适龄期，大女儿珍妮在班纳特的女儿中是最美丽温柔又深思熟虑的一个人，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二女儿伊丽莎白·班纳特则是聪明干练活泼的一个人。伊丽莎白看到附近新搬来的年轻绅士宾利，看到他的朋友达西的，认为以第一印象就认为他是一个强调身份的傲慢的男人。达西爱上了活泼开朗的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因偏见对达西产生了反感。但随着各种事件和家庭问题的发生，伊丽莎白放弃了自己的偏见。她明白了达西是个宽容又深思熟虑的人。最终达西主持了宾利和珍妮的婚礼，自己也和伊丽莎白结了婚。这部作品再一看，像是两姐妹的结婚成功的故事，但因其绝妙的构成和精巧的文体、幽默犀利的性格描写，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当中的杰作。最终，该作品表示，如果持有偏见，就无法正确地评价他人。只有消除偏见，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对方，才能够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如果说傲慢是对自己的错误看法，那么偏见就是对他人的错误看法。另外，如果说傲慢是对自己的高估，那么偏见可以说是对他人的低估。因此，陷入傲慢和偏见的人是属于困在自己的躯壳中的，过着只有外壳的人生。当时被以色列百姓指责的对象 是从事税吏职业的利未，他蒙了神耶稣的呼召，那是利未一生当中的大事。别人都用敌视的目光看自己，对他指指点点，并且不想与他来往，但是耶稣却接纳了他，并与他同行。对此利未深受感动，于是利未召集自己的同事们，举行了清算自己过去生活的盛大的宴席。参加宴席的很多人都祝贺利未的新生活，并且度过愉快的时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条心。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以傲慢的心情和偏见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宴席。如果有人看到，特别是比自己信主信的比较晚，或者是刚刚开始信仰生活的人遇到主，人生发生变化，享受着以前没有享受过的喜悦，那么就应该衷心地向他表示祝贺。我们刚遇见主的时候不也是那样吗？像我这样很糟糕，满是瑕疵，微不足道的一个存在，主亲自来找寻我们，并且来怀抱着我，怎么能不令人激动呢？刚刚接纳主的人以后，对他来说，他们会有走在花路上或者西安大道上的时候，当然相信也有旷野和流泪谷，也需要借着信仰而通过，因此才会有更有深度更有丰富的享受与主见面，与主有更深的交通。所以用偏见的心情去怀着一种偏见的目光来看待人他人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看到利未摆设宴席之后，文士和法利赛人们的反应是发怨言，是一诽谤。诽谤是在神的神秘的引导下和作为之下，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埋怨在旷野没有食物和水喝。发怨言这个词与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词是用来表示不满和不妥当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不能直接埋怨耶稣，于是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怎么会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找这样的把柄。听到这话的耶稣回答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耶稣的这句话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们来说，比利未召集税吏们大摆宴席具有更大，给他们带来是更大的冲击。当时他们只认为神是义人的神，并没有认为神是罪人的神。不，他们认为神一定是义人的神，他们认为神应该是义人的神。因为他们想到了神是义人的神，所以他们为了过义的生活，他们要彻底的守律法。如果神是罪人的神，那么他们过去的生活就会显得毫无意义。对于有这种想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们来说，耶稣参加税吏摆设的宴席令人费解。至少如果认为耶稣是来自于神的人，更应当是如此。 法利赛人因参加宴席的问题向门徒们挑起是非的时候，看到耶稣代为回答，这次干脆就针对于进食的问题直接问耶稣。今天的经文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当时以色列百姓普遍的都有进食，本来律法上规定一年进食一天，犹太日历上7月10日是赎罪日，又是大赎罪日，那一天全民进食。那天进食并痛悔一年的罪行。赎罪日后的第五天，从7月15日开始，是那一年最后的一个节期，也就是秋收的节期，祝棚节，要持续一周，享受属灵的喜悦和秋收的快乐。但是每年进行一次进食，后来增加到了每年4次。撒迦利亚书8章19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4月、5月进食的日子，7月、10月进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4月、5月、7月、10月有进食。犹大最后一位国王是西底家，耶路撒冷在西底家统治第9年10月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包围，包围持续了1年6个月，直到西底家统治的11年4月。那一年的4月，西底家王的众子在父亲眼前被杀，西底家王双眼被拔掉，被铁链圈拴住带到巴比伦。然后在下一个月的5月，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和王宫等耶路撒冷的美好建筑都成为火海。此外，无国王的犹大由基大利任命为总督，他在7月被杀。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对此感到悲伤，并且记住那一切，于是10月、4月、5月、7月一年进食4次。因此每年4次进食都与耶路撒冷灭亡有关。但是神说，犹太子孙被掳归回之后不要再那么做，他承诺将要把进食的氛围打造成快乐、欢喜和喜乐的节期。但是法利赛人一年不止进食4次。在路加福音第18章中，讲述了前往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路加福音18章10到13节如此见证，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诈，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4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法利赛人向神祷告说，自己每周进食2次。法利赛人自称是摩西的门徒， 彻底的过着律法主义的生活。他们每周四和周一都禁食，其原因是周四是摩西为了得到十诫命上山的日子，周一是摩西下山的日子。法利赛人认为禁食如此重要，看到耶稣参与罪人的代名词税吏们举行的宴席，他们感到难以接受。当时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33:34-35，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反问法利赛人说，你们能不能让来参加宴席的客人，特别是让和新郎在一起的客人，你们能让他们进食吗？以这样的反问代替回答，最近婚礼文化因新冠病毒的缘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正在经历着变化，但是现在参加婚礼的目的比起为了祝福组成新家庭的新郎新娘，为了以往的交往关系和今后的关系，为了留下所谓的印象而参加婚礼的情况仍然不少。但是在40-50年前，如果是一个村庄有婚礼，整个村庄都充满盛宴的氛围，再加上为了庆祝婚礼，来自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们的家人或亲戚们，在婚礼结束之后不会立即回家，而是再停留2-3天，也是常有的事情。耶稣当时也是这样。圣经里出现了几个荒唐的结婚的人，亚当从沉睡中醒来才知道自己结婚了，成为了有妇之夫。神让他沉睡，用自己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之后登记了婚姻。另外雅各结婚之后睡了一觉，才发现自己结婚的人不是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是别人。在犹太婚礼上，新郎在婚礼所需要的文件上签名之后，新郎的朋友们就会跳舞，把新郎带到新妇坐的地方，新郎揭开新妇的面纱，要确认新妇是不是自己要结婚的对象。这样做的起源就是因为雅各的结婚事件。雅各以为自己和拉结结婚，但早上起来一看才知道自己是和利亚结的婚，所以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结婚要经过新郎提起新娘的面纱确认的过程。这样的婚礼结束之后，一般婚礼都会持续一周。耶稣在世的时候，以色列是罗马帝国的属国，因此不可能有其他的乐趣，所以婚礼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喜乐。我们相信耶稣的根本意义，正如婚礼一样，我们在人格上认识主，在人格上与主交流，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也是无可比拟的喜乐。所以耶稣所说的禁食，并不是说禁食是必要的或无效的，而是说现在不是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讲了两个比喻，说现在不是那样的时候。首先36节如此见证，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现在很少有人穿打补丁的破旧的衣服或者打补丁的袜子，但过去是很常见的事情。即使韩国的历史有4300多年，但是不穿有补丁的袜子也只不过30-40年左右。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也是很穷的，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穿着有破洞或者打了补丁的衣服。不仅如此，以前也用旧布料斜条在旧衣服上来穿。因此说，如果是精神没有异常的情况下，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耶稣的话的要点是通过律法适当协调的接受旧信仰，和通过耶稣基督接受新信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然后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37-38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露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在韩国，葡萄酒存储在瓶子或者罐子里，但在当时的以色列是存储在皮袋里。当时最受青睐的皮袋是山羊皮的，四角收紧后非常适合用作水桶、油桶或葡萄酒的酒桶，尤其是新皮做成的皮袋有弹性，所以即使葡萄酒随着发酵体积增大也没有问题。当耶稣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对当时的人而言，如果说耶稣所说的新酒是指天国的福音和价值观，那么陈酒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和世俗价值观。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说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说法。当新总裁上任的时候，能够听到当新总统上任时可以听到，当工作场所的 CEO 首席执行官更换时也可以听到，当教会来了新牧师的时候也可以听到，尤其是当续任者比前任年轻的时候，这句话很容易浮现在脑海中。那么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新酒是先呢，还是新皮袋是先呢？耶稣说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是愚蠢的，那么把陈酒装在新皮袋里呢？如果把陈酒装在新皮袋里，就会像新酒一样重新开始发酵吗？很多时候，当人们说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时候，这句话的焦点是在于新皮袋。新皮袋也就是新环境，但是新皮袋新环境并不能使人成为新酒。尽管如此，许多人认为如果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中，自己就可以更新。当一个学生升入理想的学校，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努力的学习，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生而成熟呢？另外，毕业后进入理想的职场，都努力工作吗？如果与心仪的对象结婚，就会都成为忠诚负责任的丈夫和妻子吗？ 更进一步，到了新年，难道就成了与以前不同的人了吗？另外，当总统换届、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社会吗？信仰生活也是如此，加入一个有声望的教会，会自动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吗？如果一个能力出众的牧师和一个讲道很好的传道人在教会工作，那么教会的信徒会自动放弃以前的错误，过上新的生活吗？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经历了多少新环境、新皮带呢？有多么坚定地相信新的环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人生？然而，曾经无数次梦想着逆转人生，但实际上难道不是人生依旧、信仰依旧吗？比获得新皮带，更重要的是得到新酒，成为新酒的人。我们若没有接受新酒，成为新酒的人，无论如何更换皮带，都只是在其中散发出臭气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成为领受新酒的人，成为新酒的人呢？这并不是仅仅通过下决心就会自动形成。把葡萄籽扔到地里，自动发芽，自动结出果实，并不是说有一天突然就会变成了酒。耶稣在约翰福音15:1-5当中如此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若想让葡萄树结出甜美的果实，绝对需要农民双手的付出。为了收获葡萄的果实，农民首先需要开垦土地并种植幼苗，然后为了保护葡萄园免受当时常见的野猪和狐狸的侵害，周围要围上栅栏，浇水、施肥、捕捉害虫，从早到晚要付出辛劳，直到结果。所以有一种说法，五谷和果子是听农夫的脚步才能够长出。没有农民这样的付出，葡萄自己不可能结出果子。所以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成为新酒的人。因此，使徒保罗承认这是他通过一生领悟到的内容。哥林多前书15:9-10，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以前认为对自己傲慢并以偏见看待他人是正确的， 但是当主在他前往大马色的途中与他相见的时候，他眼睛看不到了，并被人带到了大马色。当一个名叫亚纳尼亚的门徒给他按手祷告的时候，鳞片从他的眼睛里掉了下来，他才再次能够看到东西。在鳞片中，鳞片可以表示蛋壳，或者是坚果壳，或者是鱼鳞。如果眼睛被鱼鳞遮住，怎么能够正确的看事物？更不要说蛋壳和果壳了。如果戴上以鳞片为镜片的眼镜，能正确的看事物吗？无论鳞片多么透明，透过鳞片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而是扭曲的虚像。只有主的恩典临到保罗，他的生命才变成新酒，永远更新。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神给予我们的新皮带。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分为秒、分、时、日、周、月和年。为什么把时间分成这样的单位呢？昨天和今天的区别是神的鼓励，即使昨天跌倒了，今天也希望我们能够站起来。神赐予我们新的一周，是神的恩典。希望我们在这周再次过上正确的生活，即使我们在过去一周生活的有错。神的恩典是要我们在这个月过上真理的生活，即使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过得不好，也给了我们新的一个月。另外，给予我们新的一年，神希望我们今年表现成熟，即使去年表现得不够成熟。除了时间以外，我们的人生岂不是也充满了来自于神的新学校、新工作场所、婚姻、见面等新皮带吗？那么剩下的只是我们成为得到新酒的人，成为新酒的人。亲爱的教友们，在2022年的过去六个月里，你的生活怎么样呢？如果是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只是因傲慢和偏见而固执己见，现在请举目仰望永远为农夫的神。所以让我们走出自己的外壳。另外，虽然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陷入傲慢和偏见当中，成了陈旧，过着没有意义、无价值的生活，让我们靠主更新的恩典，过一个得到新酒的人，成为一个新酒的人。如此更新立位的主，将使我们过新酒的生活。因为主是保守我们不至于被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伤害的神，是保守我们的出入、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2022年的一半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六个月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承认有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地活在傲慢和偏见当中，像旧人一样生活，很多时候固执于过去的时光。如果没有主包容着我们，我们的视线和态度与法利赛人和文士就会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正如主呼召立位并让他成为门徒一样，感谢神呼召我们 并怀抱着我们。现在求神不要让我们处在旧的壳里面，不要固执地认为旧的好，也不要抱怨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新皮带。另外，在礼拜堂和基督徒之间，请不要再装作领受了新酒的人，不要再装作成了新酒的人。在家里、工作中或者在社会上与他人见面的时候，要断绝陈酒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总是检查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否是新皮带，而是要确认我们是否是得到了新酒和成为新酒的人。因此，让我们的生活成为防止世上腐烂的盐和避免世上黑暗的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